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呢，中俄两国海军将要在靠近朝鲜半岛的日本海以及鄂霍次克海海域来举行2017年的第二阶段海上联合军演。在朝鲜紧张不断升高的时刻，中俄这次的军演吸引了许多西方媒体的关注。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呼吁中俄对朝鲜采取直接行动，遭到了两国的拒绝。到底中俄在朝鲜问题上打着什么样的算盘？与此同时，中俄海军从2012年开始不断地在全球敏感海域举行联合军演，它的目的何在呢？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称，中俄之间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亲密关系的背后是政治经济的相互需求，还是为了联合抗美在抱团取暖呢？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探讨。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怀兹博士 Dr. Richard Wise， 欢迎您。
谢谢你邀请我到这里。
第二位呢，通过我们的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的助理所长陈刚。陈教授您好。我们现在有陈教授在线上了吗？
听见了吗？
啊，听得见。陈教授您听得见我们现场
的
声音吗？
我可以听见啊，没问题。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那么我想节目一开始，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现场的怀兹博士啊，您是对中国问题、俄罗斯问题研究的专家。那么这一次的中俄军演，它的地点，很多人觉得对此表示存疑，因为它日本海域就在这个朝鲜半岛旁边。在现在朝鲜半岛因为这个导弹试射还有核试验不断发生，这个紧张不断的在加剧的时刻，为何中俄两国仍然选择在这个地点来举行军演呢？
Right.
是的，那么对于这些近几年以来的那个海军的军演都是在一些敏感的地点，我们认为是敏感的地点。那么这些军演的第一阶段现在在开始，是在夏天的波罗的海进行的，当然那个是俄罗斯和北欧是一个有争议的，然后他们就是说中国派海军到那边，就是说是一个挑战，而且让这个俄罗斯到南中国海，他们是在发出一个信号，说他们支持中国，他们同意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各自的舰队放在有的敏感的海域，比如说波罗的海或者地中海，虽然这些地方是热点，但是向外界证明中国和俄罗斯哪怕是在有冲突的地区有充分的准备合作。
嗯哼，那么陈刚教授，您的看法呢？中俄的军演不断在全球进行，刚刚我们也听到了怀兹博士说了，在南中国海、在地中海，还有今年七月份在波罗的海，为什么中俄之间要这么密集的在这么多的敏感海域，而且都是举行首次的军事演习呢？您的看法？
应该讲，首先这是东亚地区地缘政治紧张的一个标志。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这个中俄这个海上的这个军演，这次，在这个日本海这个海域，它有明确的一个针对性，也就是说，双方希望表达这个，在日益紧张的这个朝鲜半岛局势的这个升温的这个背景下，双方有意愿进一步加强这个在军事和安全方面的合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中俄这个在后冷战时期在这个地缘这个安全战略方面呢，它有很多合作，包括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这些框架内的合作，这次扩展到这个俄罗斯认为的这个它的这个海上的这个势力范围之内进行这个联合军演，其实表达了俄罗斯这个向中国示好的这样的一个姿态。另一方面也说明现在的形势非常的这个紧迫，双方有意愿这个放下一些分歧，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合作。
是，您刚刚陈教授，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针对性，这也让很多人，特别是很多的西方媒体非常关注的，就是这是不是代表中俄未来在军事合作上，它的针对性的目标到底是指向谁？您的看法呢？
应该讲的话，他们之间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战略对手，从传统上讲应该是美国，某种程度在东亚地区也包括日本，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军演，它其实是在日本海域，当然了，这个我们要看到现在这个由于北韩它这个核试验也某种程度触怒了北京，所以呢，也可能这个潜在的也包括，对北韩的某种的施压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总的来讲，由于它是在海上进行联合军演，它更多的应该是防御这个海上的这样的一个威胁。
嗯哼，那么我想请教怀兹博士您的看法。刚刚我提这个像陈刚博士提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中俄这一次的军演，刚刚我们也提到也有它的针对性。我们的驻日本的特约记者也表示，日本方面对于这次的军演也非常的关注。那么您的看法就是中俄这一次在日本海还有鄂霍次克海海域的这场军演，它的假想敌到底是谁？
Right.
是的，那么这些军演有数个目标，在基本的层面，他们会改进这些舰队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是很重要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新兴的海军大国，以前这个数个世纪之前也是一个海军大国，但是海军中国海军从这些联合军演会学会的东西比俄罗斯海军学会的东西更多，就也会改进他们联合行动的能力，但是呢他们不太可能会就是说联合海军行动，因为我们很难看出来他们共同打击对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们也可以发出信号，他们就是在证明他们彼此的支持，他们也向北约、日本和美国说俄罗斯和中国是强大的力量，他们会在一些有争议的地区合作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学术人士会很公开的讨论说我们是在证明我们都是协调一致的，但是很多政府都会说不是，这不是针对任何的第三方，他们就说明白这是为了发出什么样的信号，这区别于他们的陆上的军演，他们陆上的军演是更有结构的，不是那么有争议的，但是他们这个俄罗斯和中国的海军是在向我们发出很多信号。
是，你刚刚提到了发出了信号，我们也知道在朝鲜问题上，中俄两方的这个立场一直以来，不管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在有关制裁方面，在很多的方面都被认为是在与西方唱反调。那么当然了，这一次中俄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一连串的对朝鲜的制裁上确实投下了赞成票，可是呢，在某些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就在上个星期朝鲜再次发射导弹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他当时立刻点名了中国、俄罗斯要采取直接行动，那么北京跟莫斯科呢立刻就加以拒绝了，但是蒂勒森国务卿并没有因此就放弃，他在星期天在参加美国 CBS 面向全国节目的专访的时候，他再次提到他所谓的要中俄的直接行动是什么。那么蒂勒森国务卿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是朝鲜的主要石油供应国，过去中国也曾经切断过对朝鲜的能源供应，所以我们要求中国利用这一点来影响朝鲜。至于俄罗斯方面呢，这主要是劳务进口，俄罗斯有超过3万名的朝鲜劳工，他们的工资都被送回到平壤政权了。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现场的怀兹博士，就您对北京、对莫斯科的了解，您觉得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蒂勒森国务卿要求的这些方面做出任何的让步或做出任何的行动吗？
关于这个朝鲜或者韩国的关系，不一定是就是说敌对的，有合作，既有合作，又有这个敌对的关系。至于韩国呢，这三个国家都就是通过了一些针对朝鲜的制裁，他们发出了很多声明。 他们呼吁朝鲜不要试射导弹或者核武器，这是真正的，因为中俄担心这些试射会把韩国和美国就是说趋向到一起，也会强化日本的力量，他们有可能会认为这些也会削弱他们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们可能认为情况可能会比现在糟糕，特别是中国很担心就是说替代的一个方案是这个朝鲜的朝鲜的政府的瓦解，取而代之的就是一个统一的韩国。这样的话，那个美军可能会留住，那么中国和俄罗斯针对这样的一个结果是很担心的。那么有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徘徊。那么几年前，中国可能准备认为一个统一的韩国比现在的状况更好，但是由于现在中美的紧张关系，他以及关于导弹防务的与韩国和日本的那个紧张关系，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缓冲的一个国家，这个朝鲜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优势，这样的话美国可能不会那么专注于中国和俄罗斯，也会允许他们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对于任何一方都不是一个好的局面。这是一个既有合作又有冲突的一个关系，而且最近几个星期这冲突的色彩就更加明显，这有可能会改变。
是，那么我想继续我们请我们的陈刚教授来谈一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个怀兹博士的分析，有好有坏，有合作也有冲突，那么您认为到底中俄两国在面对朝鲜问题这样的一个挑战上，两国到底是持着什么样的一个立场，打着什么样的一个算盘？因为在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赞同了这个可以说是妥协版的制裁草案，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又拒绝了美国国务卿要求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样的一个请求，到底中俄两国是如何在看待朝鲜问题，他把朝鲜问题当作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筹码吗？
应该讲中俄这个从传统来讲一直把这个朝鲜看作是这个制衡美国还有美国在这个东亚地区这个战略联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砝码，所以呢这个中俄之间呢他们有其实他有一个默契，也就是说他希望这个一方面呢朝鲜不要这个过分的这个触怒这个美国，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呢这个能够和平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希望这个朝鲜政权金家政权突然的这个瞬间的垮台，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讲呢这个中俄之间呢他们之间是有一个希望维持一个微妙的一个现状和平衡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现在这个军演呢，我认为它是有震慑这个美国国内这个强硬派希望立刻对这个北韩这个动手的这样的一个准备，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海域啊，其实它是以前这个俄罗斯潜艇活跃的一个海域，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俄罗斯的潜艇它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一个战略性的一个威慑手段，它是可以携带这个远程导弹甚至是核弹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这次军演可能有这个双方在这些包括潜艇方面合作的一个可能，所以我认为他们是有这个战略威慑的一个作用，也就是希望目前仍然是希望和平解决这个朝鲜核危机的这样的一个企图。
是，我们在网络上还有在电话线上，现在有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呢在发表他们的看法。那么我们在网络上有一位署名叫 Warrior Matters 的这位网友，他刚刚提的其实就是陈刚教授您刚刚所说的，他想要问的就是在朝鲜核力量日益做大的当下，这一次的中俄联合军演是为了防止朝鲜的挑衅行为进一步升级，还是为了防止美韩对朝鲜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做的阴影之举？那么刚刚陈刚教授的说法就是您的看法就是这是为了震慑在美国的一些强硬派对这个朝鲜展开军事行动的一个准备行动啊。那么另外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也有一位，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在等候发言，我们先来听听黄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黄先生您在线上了。好，我们现在听不到黄先生的声音， 我们请清江黄先生，您稍后可以再拨打电话进来。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上还有陆陆续续其他的网友提到了，有一位署名叫风林火山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认为所谓的中俄联盟军演，从俄国的角度是暂时的经济政治的需要，而从中国角度考虑呢，主要是为了联合抗美。”但是这个中俄联盟是不堪一击的，因为从中印洞朗对峙就证明了俄罗斯绝对不会为了中国去冒险得罪美国。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论点，稍后我们也可以请两位现场的嘉宾来谈一谈您的看法。那么另外一位署名叫江晚汪的这位网友，他想请教的是，中俄军演会不会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就是认为中俄仍然会像60多年前朝鲜战争那样来支持朝鲜，从而使朝鲜更加的肆无忌惮来发展核武和导弹技术呢？我想先请陈刚教授来谈一谈，这是不是会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是不是真的是不堪一击的呢？
我认为他这个刚才我也讲了，他其实是有多重的震慑目的。一方面，他是有震慑这个美国，甚至包括日本，这些盟国的这个希望；另一方面，他其实也是对北韩发出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也不要继续再玩火下去，因为中俄之间他们是这个是有底线的。所以呢，我个人感觉，这个你看这个军演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其实它包括了这个海上的一些救援和维护这个海上经济通道的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也有这个以防万一这个战争不可收拾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预防性的一个功能。所以我个人感觉，这个它不会给北韩一个错误的一个信号，也就是说，你可以继续玩火下去。
嗯哼，是。那么我想请我们的怀兹博士谈谈您的看法，这一次的中俄军演有没有可能给朝鲜一个错误的信号？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中俄之间的合作，到底它的这个可能性有多强？而且我们知道，俄罗斯最近与白俄罗斯举办了一场所谓西方2017的这个联合军演，那么让很多人认为说，俄罗斯的这个主要针对目标就是美国。有很多人说，是否有可能中俄甚至白俄罗斯将来会组成一个类似当年的这个华沙组织公约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组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崛起的一个联盟来对抗西方国家？您的看法？
是的，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些问题都问得好。这个俄中的军事关系有三个基石，其一，以及最主要的就是军售，武器的那个军售。那么近20年以来，俄罗斯把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卖给了中国。原先这些武器，是就说苏联生产的，然后俄罗斯就说留下来了，然后中国想要补充它的武装力量，但是较为近期的，他们是很发达的一些系统，俄罗斯一个很高级的那个战机，一个高级的地对空的导弹，数个系统，因为现在中国人可以生产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第二个基石就是这些军演，那么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有地面上的每年进行一次的陆演，以及海军的军演。那些陆上的军演一般是与其他的国家进行的，也有一个更为广泛的一个安全的对话。我们在那个纽约会看到俄罗斯和中国的官员会共同的那个发表一些关于韩国或者朝鲜的一些声明，但是他们的关系不像华沙的那个公约或者北约甚至日本与美国或者韩国和美国不是那么亲密，他们不会在对方的国家驻兵，他们也没有一个联合的部队，我很难以看到他们会如何在战争时联合打仗，除非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小的一个战争，比如说要平反中亚的一个战乱，但是最后呢，中俄都有很复杂的军演，他们一般都会用自己的这个兵力进行。那么现在俄罗斯 在与白俄罗斯的西部在进行一个军演，所以它叫做西方的军演，而且中国会自己进行一些军演，比他与俄罗斯进行的军演大得多，但是在西方这些俄罗斯和中国共同进行的军演会更加吸引西方媒体的关注，但是其实中国在其本土上进行的军演就规模更加庞大。
好的，我们现在从这个纽约联合国总部传来的最新画面，我们看到了现在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呢，这个致辞相关的各国领导人致辞已经展开了。那么，川普总统预计呢，可能会在稍后10点左右进行他在上任8个月以来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首场演说。那么，稍后在川普总统展开演说的时间点上呢，我们将会及时的为您来插播有关于他的川普演讲的这场首场联大演说的相关内容，也请您持续来锁定 VOA 卫视。是，那么现在我们持续继续我们的中俄军演的这个相关探讨。那么听到刚刚两位专家就中俄的关系也做新一层的这个更进一层的这个分析之后呢，我们在网络上的一些观众朋友也提出了看法，但在电话线上我们再来听听，我们现在有一位来自湖北的张先生，我们先来听听张先生怎么说。您好，请说。张先生在线上吗？好，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我们
在吗？能听见吗？能听见？
听得见，听得见，谢谢您。您是湖北张先生吗？
对，我觉得这次俄中军演很有意思。这个美国很强大，在世界上显示了很强大。俄中联合军演的话，它实际上是一种很心虚的表现。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很害怕的，尤其是俄罗斯很害怕，他拉着中国，中国也拉着俄罗斯，这是狐假虎威。这是一种表面现象。我觉得他们那个这两个国家都是一种很害怕的一种感觉，已经感觉到美国的那个威慑，美国的那个不是有那个叫上帝之战已经上天了嘛，所以说中俄已经感到很害怕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湖北的张先生提供您的看法和意见。我们现在在网络线上呢，也有一些网友他们的看法是，这位署名叫李斌的网友呢，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海军大国，但是海军实力还不算超强，航母只有一个。俄罗斯呢是海军老牌强国，和俄罗斯演戏可以在一定方面促进海军的发展。比较大陆的陆军除了保家卫国之外是无法跑到其他地方的，发展空军和海军才是王道。那么另外还有这位署名叫 Alex Liao 的网友，他认为呢，中俄的军演对中国而言是要打造蓝水海军，需要去各海域演练，对俄罗斯来说呢，需要演练准军事联盟。所以中俄两国选择该海域是应对韩国倒向美国部署萨德的警告，要对韩国产生三明治的夹击效应。中俄两国对朝核反感，但是还谈不上要去遏制朝鲜。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钦定的魔法师，这位网友他说，我个人认为中俄军演和最近的朝核问题关系不算太大，因为中俄总是联合军演，它的目的就是为了制衡美国，制衡美国就是两国的共同利益。那么谈到了这一点，我想继续请两位专家来跟我们评论的是，我们注意到就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在美国一份保守派媒体叫 National Review 国家评论，这份媒体呢，它特别提到了中俄两国结盟的背后因素。那么它以这样一个非常有趣的照片，就是俄罗斯领导人普京还有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合照，那么标题上显示呢，这两人是朝鲜金正恩的贴身保镖。那么下面的标题则显示说，朝鲜的核问题仅仅是中俄对抗西方的战略的一部分。那么用这样的一个标题还有照片来做一个凸显，内文里面也大致的强调，就是说尽管现在全球进入到一个后冷战时期，但是中俄的结盟与西方的对垒看来仍然是在持续下去，他甚至以一种所谓的新的冷战时段来形容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我想先请我们在现场的怀兹博士来跟我们谈谈，您对于这种所谓的中俄形成的对垒西方的这种新的冷战模式，您的看法又是如何？美国应不应该担心中俄的亲密结盟呢？
是的，我其实反对那篇文章，但是华盛顿是这样，就是说各执己见，那么我并不认为中俄 对于这个朝鲜的和项目作为威胁，美国是感到高兴的或者欣慰的，他们是不高兴的。他们就是认为，就是说韩国、日本和美国的问题一样，就是一个国家在制造为其他的国家制造麻烦，没有容易的解决办法。他们的异同是我们实际上想要消除这个政权，让其他的一个政权取而代之，或者让这个韩国和朝鲜统一，这在美国看来是个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中国和俄罗斯对这样的一个结局不是那么就这么积极。但是中俄总共的关系在最近二十年以来中俄就变得更加亲密一些，但是不是那么就是强有力的一个盟约，针对仅有的一个国世界的超级大国。但是最近几年他们的这个他们的盟约俄罗斯就说因为乌克兰的原因就破坏了那个与美国和西方的关系。原先他们希望就说川普的执政可以对美俄关系有帮助，但是现在这个现在中国的当局对俄罗斯的看法是更加接受的。他们看到香港的一些示威游行，然后中国说这是美国试图像在乌克兰一样挑战你的权威。那么所以说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变得更加接近，他们有三个层面的合作，但是他们的盟约不是那么亲密的，不像美国和他的盟友一样亲密。那么之所以是这样，有一些历史的原因，也是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力量，然后俄罗斯它是在兴起还是在变得更弱，这尚不清楚，也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关系。但是我并不认为这可以与冷战等同视之。
嗯哼，我想请陈刚教授您谈谈您的看法，对于中俄关系啊，当然很多人说这个世界上这个有很复杂的这个历史情节啊，那么中国人不会忘记在俄罗斯在沙皇帝国对中国领土的吞并，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呢，俄罗斯又对在西伯利亚的这个中国商人还有农民的这个不断的增长，那么也感到担忧，所以实际上很多人说中俄从政治上、从外交上、从军事上看起来的亲密关系仅止而已，实际上是所谓的官热民冷。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眼中中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局势呢？
应该讲其实从这个冷战以来的这个历史啊，其实都表明中俄之间的这个接近啊，其实主要来自于他们在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共性、一些共同的地方，比如像都有这个社会主义的这个传统，这些方面。但是从这个地缘战略的这个角度来讲，中俄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分歧和冲突的。刚才您也讲到了这个历史上这个沙皇对中国的这个领土的这个占领。包括这次军演，我们看到这附近有个非常著名的俄罗斯的港口叫弗拉迪沃斯托克。其实中国的教科书一直认为这个港口是俄罗斯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的条约在历史上把它拿走的。所以在从这些角度来讲呢，这个中俄之间它其实它的关系是一种既有合作同时又有冲突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状态。这就决定了中俄之间它在一定的这个历史条件下、一定的地缘战略背景下，有可能会暂时的达成一个联盟。但是这种联盟呢，它是非常脆弱的，一旦有一些新的冲突或者形势发生了变化，这个中俄之间的联盟瞬间可以崩溃。这个在这个冷战时期的这个中苏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破裂，以至于后来恶化，就充分的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看来，其实中俄之间也有这个问题。一方面他们有一些共同的一些挑战需要面对，包括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个势力的这个扩张。但另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到中俄之间它是永远不可能达成一个同盟 真正意义上的同盟国的关系的，因为首先他们之间是近邻，另一方面两个国家都是大国，在很多领域都有竞争的关系，包括您刚才讲的这个西伯利亚的这个中国商人的这些问题，这个所以呢，我们看这个中俄之间其实它是一种既互相合作和利用，又同时又很大分歧的这样的一个矛盾的一个统一体。
是我们节目最后大约还有两分多钟啊，稍后我们就要转往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这个各国领导人的发言，特别是川普总统的首次联大演说。不过我们在这两分钟内，我们想请两位专家再跟我们谈谈，同样我们聚焦这次的联合国大会，我们注意到包括中国、俄罗斯的两位领导人都没有来参与这次的大会，那么各方的分析还有臆测也很多。我想先请陈刚教授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又是如何。
应该讲现在离这个中共召开十九大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了，所以习近平当前他的最主要的这个任务是确保十九大的顺利的召开，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国内应该是个国内优先的一个状态，所以他不参加今年的联大我认为是情有可原的。
那么俄罗斯方面呢，为什么普京决定这一次不来到纽约参与这次的大会？陈刚教授还在线上吗？
啊，我还在。对啊，从普京的角度的话，我个人感觉他是跟现在朝鲜问题紧张有很大关系，因为他现在不希望联合国成为一个向各方向这个俄罗斯施加压力，希望俄罗斯对朝鲜进一步这个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平台，所以他为了避免这种尴尬，他某种程度上他希望避免这个场合。
是，怀兹博士，您的看法，一分钟时间，为何习近平与普京这次不在纽约出席这次联合国大会？您的看法？
他们很少会出席联大，一般就是拉夫罗夫外长以及中国的外长才会出席。那普京很少会来到美国，假如说他来美国，就必须得是一个国事访问。那么习近平主席他上次来华盛顿影响很大，但是也许是由于他中国国内的原因他不来，或者其他的因素所以他不来，但是中国和俄罗斯的领导人来只是为了参加中国那个联合国的一般性辩论，这是很少见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有关中俄军演以及中俄亲密关系的背后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理查德·怀兹博士还有陈刚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将与您探讨的题目是人民日报盛赞反腐，这是不是王岐山功成身退的讯号呢？请您按时的锁定，同样也请您关注美国之音的美国观察。